大家好。
大家好。
If you are English speaker, you are dismissed and go ahead and go to the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说英语的他们会在会议室内有他们自己的讲道。
Everybody else, you want to sit more up front? I don't bite.
如果大家想要往前坐的话，非常欢迎。Tim 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他也喜欢大家往前坐。
That's okay though. 还有是大家都有圣经吗？
各位手上都有圣经了吗？
有 ，good，OK，OK。早晨，
大家早。
我叫 Tim。
他叫 Tim。
好多都可能唔认识我啊。
可能在座的很多都不认识他。
我系从香港嚟嘅。
他是从香港来的。
咁啊，今日咧就系情人节啦。
那今天大家都知道是情人节。
咁大家有冇做咩表示咧？
那就想问一下在座的有没有做些什么特别的事情给你们的另一半？
我呢就生命里面有三个女人。
Tim 的生命里面有三个女人。
我妈、我老婆、我个女。
他妈妈、他太太和他女儿。
我又不送朱古力嘅。
他又没有这个习惯送巧克力的。
因为食朱古力会肥。
因为吃巧克力会胖。
咁咧，我就宁愿咧就多啲时间陪下佢哋。
所以他示爱的方式呢，就是花更多的时间陪他的妻子。
同我哋倾下偈啊。
陪他们聊天。
咁有阵时可能嗰个嘅效果咧就更好嘅。
可能这个效果比巧克力来得更好。
咁咧，但系如果你中意送朱古力俾人嘅话咧？
但是如果你喜欢送巧克力的话呢？
我亦都唔介意收。
他也不介意你送给他。
多谢各位先。
先谢谢各位。
咁咧，我哋一年咧好个堂咧讲紧呢个嘅哥林多前书。
上两个礼拜呢，我们都在讲哥林多前书。
今日就讲到第三堂。
今天我们讲到了第三节。
咁咧，圣经里边咧就哥林多前书喺新约嘅圣经入边。
哥林多前书是新约里面。
咁咧，哥林多呢个系一个地方名啦。
哥林多是一个城市的名字。
呢本书嘅作者咧系一个叫保罗嘅使徒。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叫保罗的使徒。
咁咧，佢写封信俾嗰个教会，因为佢咧系帮助呢个建立呢个教会嘅一个嘅使徒嚟嘅。
他把这个书信写给这个哥林多教会，因为他就是那个把哥林多教会兴旺起来的人，建立起来的人。
咁咧，佢又称赞呢个哥林多教会咧有两个好出色嘅表现。
他称赞哥林多教会有两个很出色的表现。
佢哋口才好。
首先是他们的口才很好，
圣经知识都很好，
圣经知识很丰富，
恩赐方面真的没一样不够人来的，
恩赐方面他们是处处比他人都要优越。
哎呀，但是他们教会有三大的问题，
但是他们教会里面也呈现出了三大问题。
第一，
首先第一个，
班人喜欢搞小圈子，
哥林多教会里面的教徒们他们喜欢有自己的小圈子，
喜欢说我跟这个我跟那个这样，
他们分党喜欢说我是属这个的属那个的。
第二，教会有婚姻问题。
第二个是教会里面有婚姻问题，
很多淫乱的事情，
有很多淫乱的现象发生。
第三，教会有拜偶像的问题，
教会有拜偶像的问题，
在崇拜方面都是很混乱的，
在崇拜方面也非常的混乱。
咁保罗写呢封信咧，就要讲清楚呢三个唔同嘅问题。
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就是为了去阐释这三个问题。
咁我哋讲到第一章。
我们之前讲到了第一章，
都仲系集中讲喺个分党纷争嘅问题上面。
之前都是集中在看分党纷争的问题。
咁咧，我哋可以睇下呢个嘅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我哋咧今日读嘅经文咧就系由第十七节开始，好嘛？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从第十七节开始。
咁咧，因为我啲国语咧都系有限公司啦。
因为在讲台上听的国语不是非常好。
咁咧就希望有人可以帮我读嘅。
所以我们就希望讲台下面可以有会众帮我们一起读。
有边位愿意volunteer 咧？
有哪一位想要举手，愿意帮我们大家读一读经文的？
啊，季老师，好好好，
季老师帮我们，
多谢你，可唔可以帮我哋读第十七到第十九节？
可以，请季老师帮我们读十七节、十八节和十九节吗？
你可以开始几时开始读都得，
什么时候读都可以的。Edison 会给你那个麦克风。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还有十八节和十九节。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多谢老师。
谢谢赵老师。
哇，真的好开心，我好喜欢大家一起去参与崇拜。
在讲到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大家能够一起有参与这其中的敬拜的过程。
咁保罗咧开头佢讲嘅时候话咧，其实我嚟呢个哥林多教会帮你哋洗礼嘅人咧唔系好多。
刚开始保罗他在这个书信里面有讲到，我一开始帮你们洗礼的人并不是很多。
因为想讽刺佢哋话，我同你哋关系唔系咁亲密嘅啫。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讽刺的方式说出来说，其实我跟你们这些会众关系并不是特别亲密。
唔好当我系上帝咁拜，唔好当我系耶稣。
你不要把我当上帝，不要把我当耶稣那样子的去偶像化，
不要说奉我的名去洗礼。
所以你也不要说是奉我保罗的名去帮别人洗礼。
他说我来这个来上帝差遣我，主要目标不是要为人洗礼，反而是要传福音。
他这里很清楚地说到了，上帝 派我过来不是去为你们洗礼，而是去传福音。
第十七节他说，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十七节这里的原话是说，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兴起。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开始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开始变得非常的流行。
在哥林多教会或者哥林多城市里面，很多很出色的学者和哲学家。
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和这个城市里面，都有很多很出色的哲学家。
很多时候都会走埋一齐啊，饮杯啤酒啊，大家讲下神生哲学咁样。
所以当时很流行的就是大家都在一起聚一聚，喝咖啡什么的，去聊人生哲学。
咁咧，人大家都中意听啲好聪明嘅人讲嘢，所谓智慧嘅言语咁样。
大家都特别喜欢听那些有智慧的人讲话，所以当时这个就称为智慧的言语。
但系基督十字架嘅道理咧，并唔系咁吸引。
但是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并不是那么吸引人的，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你要接受几样很重要的、重点。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你需要接受好几样很重要的信息。
你要接受这个世界有神、啊、
首先你要接受这个世界要有神。
你要接受自己有罪、啊、
其次你要接受自己有罪，
还有你接受自己是没办法救自己的。
第三个是你要接受自己是没有能力去拯救自己的。
那唯一能够救你的方法就是一个啱啱被人钉咗十字架嘅叫耶稣嘅一个人。
唯一能够拯救你自己的，就是靠着那个刚刚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的叫耶稣的这么一个人。
咁你咧就等佢复活完之后咧，等佢再翻嚟咧，你就有得荣耀噶啦。
你等他复活了之后，回来之后，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同享荣耀。
不过而家咧，你就同佢一齐要受苦。
但是现在呢，你就要跟耶稣一起受苦。
一定要咧就要背起呢个十字架。
你现在要背起这个十字架，
维持自己嘅圣洁生活，
维持自己圣洁的生活，
与世界咧相违背，唔好跟住世界而走，
不要跟着世界而行，要跟世界背道而行。
听起嚟真系唔系咁吸引，
听起来真的不是那么吸引人的道理。
第十八节佢话，
十八节这里说，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却 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听起来十字架的道理真的不是那么吸引，
听起来十字架的道理并不吸引。
但有些人听起来的反应和有些其他人听起来的反应，对十字架来说好像完全不一样。
但是不同的人对听到十字架的道理表现出来的反应也非常的不一样。
打个比喻，
给你一个比喻吧。
有多少个人喜欢吃榴莲呢？
有多少人是喜欢吃一个水果叫榴莲呢？
知不知道什么叫榴莲？
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榴莲吧？
Dream 没有吃过 不喜欢的举手。你们懂吃咯，
他们是喜欢吃榴莲，他们就很懂吃。
哪个不喜欢榴莲的？
哪些不喜欢吃榴莲的？
我老婆都不喜欢，
他太太都不喜欢吃榴莲。
那榴莲其实是香还是臭呢？
所以你看，你如果你问一个问题说榴莲是香的还是臭的，
喜欢吃的就香咯。
对于喜欢吃的人来说，他觉得榴莲的香特别香。
不喜欢吃的就臭咯。
对于不喜欢的人来说，觉得那个榴莲的味道特别难闻。
Timothy 说吃榴莲就吃个番碱一样。
对， Timothy 他原话就是说吃那个榴莲就像吃个肥皂一样。
但是喜欢吃的哇觉得好好口，那叫金枕头啊。
但是如果你很喜欢吃榴莲的话，你就会特别迷恋那个味道，特别是有个品种叫金枕头这个榴莲。
十字架一样嘅啫。
十字架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
你系得救嘅人咧，你觉得佢哇至珍贵至宝贝。
如果你是得救的人，你觉得十字架的道理是最珍贵最宝贝的。
对一啲灭亡嘅人嚟讲咧，哇好鬼蠢啊呢个方法。
对于那些要灭亡的人呢，他就觉得十字架的道理非常的愚拙。
保罗说我不会用任何智慧的言语免得十字架落空。
保罗自己说我不会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十字架落空。
即是好像将榴莲放在水里面煮了几个钟。
他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榴莲放在水里面煮了好几个小时。
拿回来之后加盐加醋加糖。
再把那个榴莲拿出来加盐加醋加糖。
什么原味都没有了。
什么原味都没有了。
就大家都不想吃添啦。
大家都不想去碰它了。
保罗就说我不要为了这个在十字架上面加任何盐加任何醋。
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不要在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上面加任何的油盐醋。
完完整整地交给你。
我要完完整完完整整地把这个十字架原汁原味的道理跟你说。
因为十字架有一个很特别的大能。
因为十字架是一个很特别的大能，
能够分出灭亡的人和得救的人，
能够分别出得救的人和灭亡的人。
你说哇，上帝不是都想万人得救吗？
你可能会问说，上帝不是想要万人得救吗？
为什么比较留恋我们呢？
为什么会给了一个榴莲给我们分出不同的人呢？
比更加精彩更加靓的人，我们不是更加好吗？
上帝不是应该给我们一样东西，就是更精彩更美丽，所有人都喜欢的吗？
第十九节的话，
十九节这里说，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弃绝聪明人的聪明。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这个我来讲跟神啊。
这里的我指的是上帝。
个经文咧就出于原处咧就系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第十四节。
这经文的出于原处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的第十九章。
系旧约圣经嚟嘅。
是旧约圣经来的。
咁当时嘅背景系乜嘢咧？
说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呢？
佢话咧当时嘅百姓咧，佢哋咧。在外表啊，嘴唇呢就很尊敬我。
当时这个背景就是说，当时的百姓嘴唇上是好像很尊敬
上帝，好像很亲近神，
好像很亲近神，
但是心里面呢就很远离神。
但是心里面是和神很远离的。
上帝说呢，我要做一件奇妙又奇妙的事。
上帝就说我要做一件奇妙又奇妙的事。
我要灭绝这些智慧人，
我要灭绝这些智慧人，
灭绝这些聪明人，
废弃这些聪明人。
因为这些人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聪明去做一些外表上很亲近神的动作，但心里面是很远离神的。
因为这两种人他们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去做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和神很亲近，但是内心已经和神很远离的事情。
上帝就特别用这个这么就好像很蠢的方法来成为拯救的计划。
上帝就用这种看似愚拙的方法去作为最后拯救的计划。
十字架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十字架是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就这个榴莲的功能，
就像这个榴莲一样，
喜欢的人觉得它香，
喜欢的人非常宝贵，
不喜欢的人觉得它臭，
不喜欢的人嗤之以鼻。
其实对我们这些传福音来说是很大鼓励的，
对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你有没有经常觉得我传极福音都好，讲了很久的人 都好像很失败不成功呢？
你有没有很多时候会觉得说我跟别人传福音跟他讲，但是人家都根本好像不愿意理我。
学校咁多个中国学生嚟，千几个、二千个，但系我能够叫佢信耶稣嘅，我哋数嚟数去都唔够几百个。
学校里面来一千、两千个学生，但是我们真正能够去到跟他们传福音，并且能够来到教会的，可能都没有几百人。
其实呢个道理就系福音，我哋传福音嘅工作唔系要令人哋信主。
但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去传福音的工作，不是说一定要让别人信主。
我们的工作是要将福音讲得清清楚楚。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福音讲得清清楚楚。
带领人到十字架的面前。
带领人到十字架的面前。
令他们自己可以决定这个十字架是蠢呢，还是有智慧。
让他们自己在十字架的面前去做决定，说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还是智慧。
所以你并不需要为到传福音去失败，传福音的经历失败经历去沮丧。
所以我们不需要因为着自己传福音经历的失败而去沮丧。
我们不断努力的就是将福音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努力去把福音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因为他的道十字架的道理有他自己的能力。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有他自己的能力。
好了，二十到二十一节有哪位可以帮我读呢？
那二十到二十一节有哪一位可以帮 Tim 读一下呢？
找个漂亮的女孩子，
我们找个小女孩吧。
哦，王佳好不好？
王佳
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二十节和二十一节。
二十节， 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多谢黄阿姨。
谢谢黄阿姨。
二十节他说，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
二十节这里问问题就是，智慧人、文士、世上的辨识，他们都在哪里？
文士就当时的，就是当时的神学学家。
文士指的就是当时的神学家。
辨识呢，就是讲咧，即系喜欢辩论嘅人，即系当时嘅哲学家。
辨识就是喜欢辩论的人，就是当时的哲学家。
都系聪明人嚟噶。
这里指的都是聪明人。
咁保罗问啊，佢哋去咗边度啊？
那保罗就问，他们都在哪里呢？
系咪佢真系问去揾紧呢啲人呢？
你觉得他这里问的意思说，真的是要问他们在哪里那个地点吗？
其实他是用一个表达一个文笔的方法去表达这个意思。
他其实是用文学性的表达去表达他想说的意思。
你觉得他 expect 你有什么答案呢？
你觉得他期望你能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
文士在哪里？
文士在哪里？
智慧人在哪里？
智慧人在哪里？
辨识在哪里？
辨识在哪里？
他 expect 你的答案就是找不到啊。
保罗他其实期待你回答，就是你找不到这些人。
因为他说，神岂不是将这个世界上有智慧的人都变成蠢了吗？
因为神把这个世界上的智慧都变成了愚拙。
所以所有聪明都蠢的时候，你就必须找有智慧的人呢？
因为当这个世界上所谓的聪明都是变成愚拙的时候，你还去哪里找聪明人呢？
第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这些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呢，觉得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聪明去否定神的存在。
这些认为自己聪明的人呢，他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去否定神的存在。
上帝就将计就计，
上帝就将计就计。
你们这么厉害嘛，
既然你们这么聪明，
就令你听不明看不到，
就令你看不见听不懂。
这种用知识的方法，用智慧的方法来否定神，二千多年来其实都没什么改变过。
这种用聪明智慧去否定神，这种事情其实两千多年来都一直都有。
埃及的时候，以前希腊的时候有哲学，
在以前希腊的时候，希腊兴起的时候有希腊哲学。
今天我们的科学，
今天我们有科学，
有进化论，有宇宙大爆炸论。
我们有宇宙大爆炸论，有进化论。
其实你觉得信仰符不符合科学呢？
其实你如果问你信仰符不符合科学呢？
那我呢就不是一个科学家啦。
那 Tim 本身不是一个科学家，
但我都读上过下科学堂。
但是他也上过很多科学性的课程。
科学基本上就包括什么呢？
科学它本身包括哪些呢？
你观察，
你观察，
推断，
你推断，
实验，
你实验，
做结论，
然后做结论。
牛顿当年看到个苹果在个树上掉下来，
牛顿当年是有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啊，那他就推断了，究竟这个苹果是自己掉下来啊，上面有东西推下来啊，还是下面有东西扯下去呢？
然后他就开始自己根据这个苹果掉下来推论，就在想是苹果自己掉下来呢，还是有东西扯它下来呢，还是上面有手把它推下去呢？
他就不断做实验，用不同的方法去证实他的推断。
他就经过了一系列的实验去尝试去证明他的推论。
那他就发现了，原来这个地球有这个叫地心吸力的东西。
然后他就发现了，原来有一样东西叫做地球引力。
而科学就是将这个的过程，这个实验不断地做，不断地做，做一千次，结果都是一样的。
科学就是说，你把这样一个推论的过程不停的重复，不停的重复，重复到一千次、一万次，到一个地步，就是你的结论都是一样的。
即系琴日个苹果上面上喺树上面跌落嚟，今日个苹果都会喺上树上面跌落。
意思就是说，昨天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今天苹果还是会从树上掉下来一样。
但系上帝创造天地，
但是上帝创造了天地。
埃及人过红海，
埃及人在埃及当时，他们过红海。
耶稣升天。
耶稣升天，
这些全部都只是发生过一次。
这些所有的神迹都只发生过一次。
有时候你祈祷啊，我祈祷我求神，哎，求你医治我啦。
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说神啊，你医治我吧。
有时就他就答应。
有时候你的祷告可能会被应允。
有时他又不答应。
有时候你的祷告可能不被应允。
估计不到的。
你根本不知道神的心思是什么。
你拿不到神来做实验。
你不可能拿神来做实验。
你跟他的祷告也不一定会
一直都重复。
所以信仰其实是不科学的。
所以其实这样子来看的话，信仰是不科学的。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用科学的角度去看神，
但是我们用科学的角度去看神的话，
是将神摆在一个很狭窄的空间里面去研究神。
我们是把神放在一个很狭窄的空间里面去研究神。
上帝创造天地万物，
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
他将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在他的创造的物里面彰显出来，
他把自己的智慧在创造的万物里面彰显了出来。
当我们去观察这些智慧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得到神少少的智慧。
当我们去观察自然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能得到神的智慧。
而上帝的目标就希望我们在过程的里面能够更加敬畏祂，更加去感恩。
上帝给我们的目标就是在这个观察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的敬畏祂，更加的为此感恩。
但是骄傲的人呢，就拿了这些智慧就认为，哦，这个是我的了，那我可以否定神。
但是骄傲的人呢，他们就会把这个全部都推到自己的口袋里面，说这是我的智慧，然后用这样的智慧去否定神。
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
这些智慧原本成为敬畏神、吸引人去敬畏神 智慧，反倒成为一些他们的绊脚石。
这种本来是应该去吸引人到神面前的智慧，最后反倒成为了绊脚石，
令到他们得不到救恩。
令到他们得不到救恩。
22到24节。
22到24节，
师母帮我读好吗？
师母帮我们读可以吗？
哦，好好，广东话啦。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尼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多谢师母。
好，谢谢师母。
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
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
他们经历过很多神的神迹。
他们经过了很多的神迹。
埃及的十灾啦。
埃及的十灾。
出埃及的时候有云柱有火柱啦。
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面前有云柱有火柱。
他们习惯了，如果神要彰显自己的时候，你一定要有神迹。
他们就相当于是习惯了，如果神真的要亲自彰显的话，一定会有神迹相随。
你要他们相信你，吸引他们，你做一两个神迹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是要吸引这些犹太人的话，你就是做一两个神迹就可以了。
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以后再没有神迹给你看了。
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当时就跟世人说，他说以后再也没有神迹给大家看了。
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神迹奇事。
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吸引很多犹太人来看，
吸引了很多犹太人来看，
哇，觉得哇好精彩啊！
他就相当于看表演一样，哇，好精彩。
但是对于他们认罪悔改呢？
但是对于他们认罪悔改来说呢？
好像真的没什么功效。
但是他做这些神迹并没有什么功效。
我们今日现代的人比较像外邦人。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点像是当时的外邦人这样的概念。
当时的希腊人是求智慧啊，求逻辑。
希腊人他们求的是智慧，求的是逻辑。
我们今天都会求逻辑， 求推理。
我们今天也会去看推理，去看逻辑。
好多，你有没有试过跟未信主的朋友有时候会争拗科学啊、信仰啊？
大家有没有很多时候想要跟没有信主的朋友去传福音的时候，到最后大家都陷入到一种在逻辑上面的争执当中？
同一时间，就算有一些很熟圣经的人，
同一时间的，如果你很熟悉圣经的话，
亦都能够在圣经的各种难题上面同人辩论的话，
如果你也能够在圣经上面的各种难题与别人辩论，
你都见过一些这样的人呢？但是他们虽然很有知识，但是他们在生命上、爱心上、属灵上都是没什么长进的。
这些人在爱心上、属灵上都不一定有什么长进，
因为这些神迹、这些智慧并不能够改变人。
因为这样的神迹、这样的智慧并不能够去改变一个人。
而上帝要人的改变，就是要认罪悔改归向他。
神要人的改变，就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人对他的归向，在他面前的认罪悔改。
第23节他说，
第23节这里面说，
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耶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
咁呢个十字架咧，喺佢哋嘅面前就好似一个会令到佢跌倒嘅石头一样。
这个十字架就相当于在他们面前会让他们摔倒的石头一样。
十字架代表嘅并不光荣。
十字架所代表的并不光荣。
并唔像以前上帝咁样可以呼风唤雨。
并不像上帝以前在他们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样呼风唤雨，
降流和降火，
像硫磺降火，
十字架很软弱，
十字架非常软弱，
并不符合他们的期望，
并不符合他们的期望，
他们因为这样而跌倒，
他们因为这样子而跌倒。
24节，但那些蒙召的，
但那在那蒙召的，
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但是那些上帝拣选的人呢？上帝将他们眼睛开了，耳朵通了。
但是那些上帝拣选的人呢？神就亲自的让他们眼睛打开了，耳朵打通了。
对于这些相信神的人来讲，不论种族，十字架是极高的智慧。
对于这些神拣选的已经相信神的人来说，十字架的道理是极高的智慧。
第25节，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这段经文是回应之前说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
这段经文是呼应了刚刚那一节说希腊人求犹太人求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
上帝是智慧的来源，
上帝是智慧的来源，
知识的根本，
知识的根本，
亦都是力量的来源，
也是力量的来源，
权力的起头，
权力的起端。
上帝有没有可能软弱呢？
上帝有没有可能软弱呢？
有没有可能是没有智慧变得愚拙呢？
有没有可能没有智慧变得愚拙呢？
其实是没有的，
其实是没有的。
但是保罗用这个夸张的手法去表达一个重点，
但是保罗用这种夸张的手法就是为了表达一个重点，
就是当神是最蠢的时候都比你最厉害的时
候。意思就是说，就算神再怎么愚拙都比你们所有的人智慧，
就算在上帝几最软弱的时候都比你最强壮的时候强壮，
就算上帝是在最软弱的时候他都要比你最强壮的时候强壮。
当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对上帝都有一个固定的期望，
当时的外邦人犹太人他们都对上帝这个形象有个具体的期望。
犹太人来说，上帝要行神迹才是神，
对于犹太人来说，上帝一定要行神迹他才是上帝。
对外邦人来说，上帝要有智慧才算得是神，
对于外邦人来说，上帝一定要有智慧才是上帝。
保罗在这里说，上帝是比你们所求所想所见到的更大。
保罗这里的意思就是上帝要比你所看所想所能想到的都要大。
他要运用一个完全没想过的方法去拯救你们，
他要用一个你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方法去拯救你们。
我们每个人往往都对神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心态，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对神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心态。
有些人觉得和神的关系好像父亲和儿子的关系，
有的人觉得与神的关系就是父亲儿子那样子的，
有些人觉得和他的关系好像牧羊人或者羊的关系，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应该是牧羊人和羊之间的关系，
或者君王仆人的关系，
或者说是君王和仆人那样的关系。
有时候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神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神有一定的期望。
当我们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去看神的时候，我们总会有一个具体的期望放在那里。
如果你觉得神是父亲的，
如果你觉得神是父亲，
但是你觉得经济上有困难，
当你觉得经济上有困难的时候，
你会问神，
你就会跟神说，
你不是供应我的神吗？
你不是供应我的神吗？
你不是我爸爸吗？
你不是我的父亲吗？
或者你当生命里面有些意外出现，身体有软弱受伤的时候，
或者你生命里面有意外出现，你身体变得软弱，
你上帝你不是我牧羊人吗？
你可能就会说，上帝你不是我的牧羊人吗？
你为什么不理我呢？
你为什么不理我呢？
或者见到恶人当道，但是你做好事反而被人欺压，
或者是恶人当道，当你做了好事情反而被人欺压。
你不是审判官吗？
我们可能就会说，神啊，你不是审判官吗？
为什么你不出声啊？
为什么你默口不言？
我们每个人对神都有一定的期望，
我们每个人都对神有一定的期望。
当我们有这种期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失望。
当我们有这样的期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失望，
因为我们都要将神放在我们的脑里面，我们的盒里面去期望他做一些事。
因为我们就把神放到我们脑子里面的一个小盒子里面，去期望他在那个盒子里面做我们想做的事。
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回了香港。
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回了香港。
咁当时呢我家人在香港啊，教会也在香港啊，朋友都在香港嘅。
当时我的家人在香港，教会在香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香港。
咁当时呢就好开心，諗住啊读完大学啦，返去搵份好工，搵份有前途嘅工，就喺嗰度生活，落地生根。
所以我当时回去的时候我很兴奋，我就说回到香港找一份好的工作，落地生根多好啊。
点知呢就 send 咗都200几300份嘅履历表出去，都冇乜回音。
但是我当时发了两三百份的简历出去都没有回音。
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呢，都是做啲散工啦。
当时两三年我都是做零工，
就觉得自己哇，好似冇乜前途。
就觉得自己很没有前途。
上帝，你唔系话要保守我嘅咩？
心里面就想说，上帝啊，你不是要保守我的吗？
我个个礼拜都喺教会弹吉他嘅、哦。
我每个礼拜都在教会里面侍奉弹吉他。
咁条数点计啊？
这样子，难道你都不看重吗？
咁我觉得好失望啊，对上帝。
所以我就对上帝觉得非常的失望。
咁啊，就祈祷啦。
当然我祷告。
咁上帝话，你对我失望乜嘢咧？
上帝就问我说：“你对我失望什么呢？”
而家我系你嘅神啦，定系你系我嘅神呢？
是我是你的神呢，还是你是我的神呢？
你教我点做嘢啊？而家
现在是你在要教我，我要怎么做吗？
咁当时咧，我就用唔同嘅方法谂，同方法祈祷嘅时候咧，就决定咧啊，翻嚟美国读书。
我当时尝试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去祷告，最后我决定回来美国继续读书。
咁咪读一年嘅硕士学位？
我就打算读一年的硕士。
咁咪学历高啲，再翻香港咧就可以发展。
这样子我学历高一点之后回到香港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
但是呢就是事与愿违啦。
但是我们都知道事与愿违，
竟然被我遇见现在的太太啦。
然后就遇到了现在的太太。
当一个小男生被一个漂亮的女生吸引的时候，
当一个小男生被一个漂亮的女生吸引的时候，
你会做很多愚蠢的事情的。
你会做很多愚蠢的事情，
包括一留了十几年啦，
包括你会留下来留了十几年。
但我发觉真系上帝俾我嘅系真系超乎所求所想。
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上帝给我的真的是超乎所思所想。
有时候我将我嘅我睇神嘅角度实在太狭窄。
有的时候我去看神，我实在是放他在一个很狭窄的空间去看。
太短视。
太短视。
睇到嘅只系手中嗰杯冇水，手中里边冇水嘅杯。
我所看到的只是手中没有水的杯子。
冇睇到上边前边上帝为我预备嘅江河。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前面神为我预备的一条河。
神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神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
当我存这个心态生活的时候，
当我存着这样的心态去生活的时候，
我发觉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我是不能够感恩的。
我发现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我不能去感恩的。
今年六月我和我太太就会搬离开宇津。
我今年六月就会和我太太离开宇津。
对于前途怎样行怎样走完全没有 idea。
我们前途要怎么走我们也不清楚。
我学习了不去期望我心里面所想的东西，
但我学会了不去期望我心里面所想的东西。
但我反而去期望神在我生命当中。
我反而去学会了期望神在我的生命里面。
因为我相信他一定为我预备是最好超乎我能够所求所想的。
因为我相信他为我的预备一定是超乎我想最好的东西。
好像找到比我更好的太太一样。
就好像我找到了比我想象中更好的太太。
当你愿意每一天去经历神，
当你愿意每一天都去经历神，
用信心去跟随神，
用信心去跟随他，
你会发现上帝是不断教导你怎样去更加敬畏他，更加去感谢他。
你会发现上帝是在 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学会更敬畏他，更感恩。
因为神的愚拙总比我聪明，
因为神的愚拙总比我们聪明，
神的软弱总比我强壮，
神的软弱总比我们强壮。
好，我想问另一位的弟兄，找个弟兄帮我读。
我想找一位弟兄帮我读接下来的
26到29节。有没有弟兄愿意读？
有没有弟兄愿意帮我读？
文波啦，
文波。
多谢，
谢谢。
第十二十六节佢话：你哋蒙召嘅喺肉体有智慧嘅唔多，有能力嘅唔多，有尊贵嘅都唔多。
二十六节这里说：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之前讲到话，哥林多教会啲人好有口才，好有圣经知识。
之前讲到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圣徒们都非常的有口才，非常的有圣经的知识。
系如何嘅全备，凡事富足。
是多么的全备，凡事富足。
没有一样不及人。
没有一样东西是 不及别人的。
但保罗说坦白讲啊。
但是保罗这里就说坦白说吧。
没什么几多聪明人的这里。
其实你们在座的当中并没有很多聪明人。
厉害的人都不多。
厉害的人也不多。
尊贵身份的人都没几个。
尊贵身份的人也没有几个。
你想想啦，智慧能力都这些东西都是出世的时候，你出世 BB 仔的时候你没能力没智慧的嘛。
大家想想看，智慧和能力这种不是与生俱来的。
你出来的时候慢慢学习，慢慢吸收。
这些是你要长，随着你成长的过程，你慢慢的学习，慢慢的汲取。
都不是自己一直就有的，是神给你的嘛。
这不是你一开始就有的，是神逐渐逐渐加给你的。
纵管你有尊贵的身份，是皇族呢，都不是自己赚回来的。
纵使你是一个尊贵的皇族的身份，这身份也不是你自己挣回来的。
你阿爸阿妈给你的嘛。
是你从父母那里继承过来的。
本质上哥林多教会都没有一个人 是值得什么称赞。
所以本质上来看的话，哥林多教会也没有哪一个是能够值得称赞的。
没什么可自夸。
没有什么是可以自夸的。
对神没什么多个有好处。没什么个人可以给神有好处。
没有多少个人是真的能够给好处给神。
没有可以献出什么。
他们也不可能说奉献出什么东西。
就告诉你，你们真的要看自己，不能看自己，不能看神。看自己不能看自己，不能够看到多过神所给你的。
所以就是说，你不能看自己看到神多于赐给你的。
有时候我们思想上都会觉得，我们会 project 自己是怎么样。
在思想上面，我们可能就会去觉得自己是怎么样的。
你有没有试过呢？在脑里面跟人吵架啊？
你们是不是在大脑里面跟别人吵架呢？
我经常都是这样在脑里面跟人吵架的。
我经常在我自己的脑子里面。
我跟你说，在我脑里面我没输过。
我在我的脑子里面吵架，心里面吵架的时候，从来没有输过。
因为在我们的 projection 里面，我们自己一定比我们自己真真实实的觉得强大。
因为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什么样呢？通常都比我们真实的自己要强大。
但上帝话，我们被蒙召的人，其实你们真的不是那么厉害的。
但是在这里说，上帝去蒙召的那些人，真的不是你们自己想的那么厉害。
27节他说，
27节这里说，
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
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嫌弃的，叫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人都不能自夸。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在众多 的性情性格里面，
在各种的性情性格里面，
属血气的性格里面，
属血气的性格里面，
神最不喜欢的那个就是骄傲。
神最不喜悦的就是骄傲，
因为觉得我什么都是我给你的。
因为所有的事，所有都是来自于神的。
你有什么好骄傲呢？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呢？
那些没有就是没有，就是什么都没有
的。那些什么都没有的，
你愿意谦卑下来，
你愿意谦卑下来，
上帝说我什么都给你，
上帝会说我什么都会给你，
我给你我自己，
我会把我自己也给你。
那些自以为有的呢？
那些自以为自己有的呢？
可以自给自足的呢？
可以自给自足的呢？
上帝说得了，那你自己吸呢？
神就说，那你自给自足吧。
你可以自己吸，但你永远都不会满足。
但是你永远都不会满足。
上帝说他这样做是让人你明白，天上地下真的在神面前没有人可以自夸。
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想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能自夸。
第30节，第31节。
第30节和31节。
是大哥可以帮我读。
文静可以帮我们读吗？谢谢。
上帝拣选了我们，
上帝拣选了我们，
给了我们两样东
西，给了我们两样东西，
其实给我一样东西，
其实就是一样东西合起来，
给了上帝我们，
他把自己给了我们，
他说你们神拣选你，等你们可以得在基督耶稣的里面，
神拣选蒙召了你们，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就因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们就成为了，就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了你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
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呢？
那在耶稣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
我和我女儿很喜欢玩个游戏。
我跟我女儿很喜欢玩一个游戏。
我会把条毛巾包住我女儿。
我会把一条毛巾把我女儿包起来。
我从小我就这样包住她了。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把一条毛巾把它包起来。
咁佢会好挣扎，哎呀，我想走开啊，我想走开咁样。
但是他就会拼命的想从毛巾里面挣扎出来。
咁咧，我就已经为佢洗脑。
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洗脑。
嗱，你每次讲话，妹妹中意爸 B， 咁咧我就放手噶啦。
我每次就会跟我女儿说，那如果你说妹妹爱爸爸的话，我就把你放出来。
咁所以咧，佢学习咗咧，就系每次我包住佢咧，佢想走嘅时候就话，妹妹喜欢爸 B。
所以他就学会了，每次我把他包起来，他要出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咁我就放开，咁就落地啦。
然后我就把他放出来。
但系好快咧，佢又爬咗上嚟嘅。
但系他很快咧，他又会跑到
我。爸 B 包住，包住，包住。
然后他就跟我说：爸爸再抱我一。
咁我又包住佢啦。
所以我又把他包起来。
跟住爸 B， 妹妹喜欢爸 B。
然后他又开始跟我撒娇，说妹妹喜欢爸爸。
咁啊，不断玩呢个游戏玩好耐啊。
然后就不断的玩这个游戏，玩很久很久。
喺个过程里边，我就哇，佢点解咁中意俾我包住咧？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女儿那么喜欢跑过来让我给她把她包起来？
我就谂啦，可能喺我包住佢嘅过程里边，佢感受到我对佢嘅爱，对佢嘅保护。
我觉得是因为在这个玩这个游戏嘅过程中，把她包起来的时候，她体会到了我对她的爱和她的保护。
同一时间，我都感受到佢对我嘅依靠。
我也同一时间能够去看见我女儿对我的依靠。
我能够享受到同佢一齐嘅喜悦。
我能够享受和她一起的喜悦。
我哋在耶稣基督里嘅人亦都一样。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也是一样的。
当上帝要包住包住我哋嘅时候，
当上帝要把我们包起来的时候，
我哋只系需要讲话，神啊，我真系爱你。
我们需要说的就是跟神说，神啊，我真的是爱你。
上帝有佢嘅保护，有佢嘅接纳，将你包住。
神有他的智慧，有他的接纳，把我们包起来。
不但如此，因为我哋人本身就软弱。
不但如此，因为我们而且还很软弱。
系罪人有缺陷嘅。
有是罪人有缺陷，
因为上帝包住我哋就遮盖晒一切。
因为上帝把我们包起来，我们一切都被遮盖了。
好似我哋穿上新嘅衣服，成为新人一样。
就像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人，穿上了新的衣裳一样。
所以佢就成为咗我哋嘅智慧、我哋嘅公义、我哋嘅圣洁同埋我哋嘅救赎。
所以基督耶稣就成为了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和我们的救赎。
我哋呢啲蒙召嘅人喺神面前、喺人面前，仲有啲咩可以自夸咧？
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还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
在我们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可能我不知道，都是普通人。
在我们教会里面，大多数都是普通人。
有几多个觉得自己特别有智慧的呢？
有多少人是觉得自己特别有智慧的呢？
特别有能力的呢？
特别有能力的呢？
特别有尊贵的呢？
特别尊贵的呢？
或者跟哥林多教会没什么分别。
其实我们跟哥林多教会也没什么太大的分别。
有什么你做出来是真的为神加添任何东西的呢？
有什么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是为神去加添了什么的呢？
你有能力去讲道，有能力去玩音乐，有能力去为神做任何嘢，都系从神嚟嘅。
你有能力去在敬拜小组里面带敬拜，你有能力在讲台上讲道，这些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
我哋侍奉神唔系多啲筹码可以同上帝讨价还价。
我们去侍奉神，不是为了能够手上有更多的筹码去跟神讨价还价，
应到佢帮我嚟做嘢，
让神去为我们做事情。
我哋侍奉系因为我哋要回应上帝对我哋嘅爱。
我们侍奉是为了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
系上帝俾个机会我哋去学习同佢同工。
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和学习怎么与他同工。
台上也好，台下也好，清洁嘅都好，冇分尊卑嘅。
台上的也好，台下的也好，去搞卫生的也好，这些都不分任何的卑贱尊贵。
都是一个机会，我们更加了解神，更加认识神。
这都是一样的机会，去学习更多的了解神。
我们要看自己，不可以过于我们应该所当看的。
我们看自己，不应该去超过我们当看的。
总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总要看他人比自己强。
当大家有这样的心，互相在教会侍奉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在教会里面互相侍奉的时候，
教会就有机会一心一意。彼此配合，
教会就有机会一心一意彼此配合。
第一章讲到这里，
今天我们就把第一章讲到这里。
下个礼拜第二章，
我们下礼拜开始讲第二章。
感谢主，
感谢主，
主席，
主席，
三分钟系嘛？
我们现在回应诗歌。
好，三分钟。
哦，我们唱三一颂。大家请起。